八福是主耶稣在他著名的山上宝训开始时所讲的内容，它仍然是圣经中最令人安慰以及最发人深省的内容之一。在八福中，荣耀的主他自己描述了某类人群，并且七次称他们是有福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听到主耶稣称我们是有福的，而我们在自己的经历中却觉得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极大的安慰。耶稣在八福中的教导非常发人深省，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一个人被认出是基督徒，不是因为他们所知道的、所说的或者所宣告的，而是因为他们在上帝和人面前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再次欢迎参加我们对马太福音第五章三至十二节中耶稣所做教导的第五课。这段被称为天国八福的经文是最令人惊奇的，而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必须研读的经文之一。有一句谚语也许你们知道，就是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这个真理同样适用于基督教。不幸的是，并非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是真基督徒。这一真理的另一面也是正确的，并不是所有的真金都闪闪发光，虽然它仍然是真金。这同样也适用于信徒。有些信徒在我们看来可能不是金子，然而在上帝眼中，他们是他珍贵的宝石。因此，第三福将使我们直面重生之灵魂那宝石般的风貌。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为了让我们的思维活跃起来，让我以一个陈述和一个问题来开始。这个陈述是，一个温柔的人是你们最好的邻居，尽管他可能是挑战你们最多的人。现在，这个问题是，这个陈述怎样才会是正确的？这位最好的邻居却可能挑战我最多，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当这位邻居的名字或者他自己的名誉或者甚至他自己的权利受到威胁时，他就像只羊羔一样温柔，而且他不会坚持自己的荣誉或自己的权利。如果这是为了促进你们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和平，这位温柔的邻居将站在末位，成为最真诚、使人和睦的人。然而，注意，他的温柔绝不是软弱，他不是个容易被打败的对手。当上帝的名、上帝的名誉、上帝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会像狮子一样勇敢，像牛一样坚定不移。他会挑战你们，因为他坚定地立于对上帝标准的笃信之上。所以他是最好的邻居，但他也可能是挑战你们最多的人。这向我们介绍了天国公民最美好的性格特征之一。杰弗里·威尔逊写过关于温柔的文章，温柔是一个被上帝掌控之人的记号。现在，当你们看到这种温柔，你们就知道拥有这一品格的人与上帝是亲近的，因为耶稣所描述的这种温柔常常是一个生活在亲密的关系中，并意识到天堂的伟大威严之人所结的果子。上帝是伟大的，这种伟大反映在与他亲近之人的温柔上。因此，让我们像前两幅一样，就通过问两个问题来思考第三幅。首先，耶稣所说的这种温柔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种温柔的人是有福的人。首先，这种温柔是什么？温柔的人有福了。当我们从头到尾研究这些祝福的时候，你们会看到这些祝福是怎样相互关联的。你们会在前三福中看到他们很好的关联在一起。当我发觉我个人的贫穷，心灵的贫穷，我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在上帝面前的贫穷的时候， 当我发觉我在属灵上是赤贫的，无法改变我的状况，以及我不能在上帝面前成为我应该成为的样子时，作为结果，我会经历第二点，哀痛。我感到哀伤，为这种使我所爱的上帝蒙羞，并且悲痛的悲惨处境而哀伤。然后，经过进一步反省，在圣灵的事工教导我的时候，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一贫穷的状况是我自己造成的。这是我们悖逆上帝时自己采取行动的果子。当我们屈服于撒旦的诱惑，并且把自己卖给他做奴隶，做邪恶之事的时候，我们就变得贫穷、赤贫、破产。因此，作为这一切的果子，我们就成了我们现在的样子：狂傲、自夸、狂妄、自恋、自私，甚至苛求。我强烈要求我的权利，不，尤其是这种苛求的心态完全与温柔相对立。耶稣所教导的温柔是圣灵的果子，它是一种超自然的特性。当我们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待它时，它常常会被误解。符合圣经的温柔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而不是一种软弱，一种心灵或灵里的无力。温柔的人不是会轻易屈服的人，温柔的人不是个容易被打败的对手。不要认为温柔的人是个没有骨气的人，是个活着只为了取悦他人的人，是个一味牺牲而不竞争的人，是个容让不如意之事发生的人，是个能被所有人践踏的人。这样的特性确实是软弱或者迟钝，而那根本就不是耶稣所论及的温柔。耶稣在这里所描述的温柔的人，是个已经学会以恩典和谦卑接受自己行为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用争论和自我辩解来面对的人。温柔的人是一个恭敬的人，一个屈服的人，一个接受他在自己生活中播种的结果的人，不管他多么惨痛或痛苦。当我们学会把我们属灵的状况看作是我们属灵叛逆的结果时，我们也就学会了借着圣灵的工作，叫自己降服在上帝面前，作为一个不再享有任何权利的人，除了因我们的过错、我们的罪受惩罚的权利。为了说明温柔，让我们看一看圣经经文中的三个例子，来向你们展示这一特性的美。第一个，你们可以在创世纪第13:5-12中找到，在那里我们读到关于亚伯拉罕、先祖亚伯拉罕的内容。在亚伯拉罕部落的牧人中发生了一场关于放牧权的争吵，这发生在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之间。亚伯拉罕有权获得最好的牧场，因为首先他是这两家中年龄最长的，其次他多年来已经一直在慷慨地照顾罗德，第三，上帝已经照着应许把全地都赐给了亚伯拉罕。当发生这场争吵时，亚伯拉罕放弃了他的权利，他让年轻的罗德先选，这就是温柔，为了促进和平与和睦而放弃自己的权利，这就是温柔。第二个例子是摩西，我们在《使徒行传》第7:22中读到，摩西是个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人，他是个强壮暴躁的人。然而后来，在《民数记》第12:3中，我们读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么，这个暴躁的摩西身上发生了什么？他是怎样变得如此温柔的？这种温柔是摩西长久反复经历上帝的果子。他生活与上帝相近，这使得这个暴躁的人变成了世界上最温柔的人之一。这温柔的最伟大的时刻之一，就是当摩西准备放弃他所有的特权和权利的时候，甚至是面对完全的失败 以及他正带领要达到应许之地的犹太人的邪恶和忘恩负义时，他愿意放弃他的特权来促进和平与和睦。第三，以大卫为例，他是一位强壮的勇士之王，曾多次与野兽和巨人作战。然而在大卫生命中一段非常悲伤的时间里，先知拿单需要使这位国王面对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邪恶的一些事情。他谋杀了一位忠诚的丈夫来掩盖他对其妻子的出轨。拿单使他面对这一罪恶，大卫在上帝面前毫无意义地垂首。他说道，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然后他又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诗篇51:4。无论你做什么，我在你面前都不再有权利要求你的任何怜悯。这就是符合圣经的温柔。因此耶稣心中的温柔是一种内心的态度，一种存在的态度，它源于第一福中的意识，即当我们面对上帝对我们所犯错误的审判这一真理时，我们对罪与罪疚的认识。因此让我们大家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温柔不是自我修养，也不是一种自然特性，我们生性就不准备放弃自己的权利。看一看小孩子，随着他们渐渐长大，他们会为了不放弃自己的权利而打架或咬人。没有人能仅仅通过认识自己而生出温柔，认识自己可能会导致沮丧和哀伤。不要误会，一个沮丧的人和一个悲伤的人，在他自己的选择上，在他自己的权利上，仍然可以感到骄傲和自信。如果一个人越来越多地意识他或者他的选择得罪了、羞辱了或者曲解了他那良善和仁慈的上帝，他或者他的心将经历一种日渐增长的温柔。他们会从自己的高台上走下来，在上帝面前服服，在上帝面前不能再做什么恶事了。即使上帝是他的恩典与他们无缘，就让他们留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即使上帝永远遗弃他们。温柔的人有福了，这温柔如同圣灵的果子，成了重生之灵魂的特性。这种温柔不仅可见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中，在上帝面前的内心态度上。不，这一特性之美妙在于，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幅中看到，除此以外，这种温柔也会在我们周围的人面前，在我们内心的态度上显现出来。温柔并不是说我要让别人践踏我，不，我已经说过，温柔不是我永远都不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不是温柔，那是软弱。相反，温柔是我不为我所拥有的每一项权利而坚持自己的主张，或者是我会耐心地忍受侮辱或不公。如果那能促进和平与和睦，如果那能使人们回到与上帝、与自己或者他人的正确关系之中。这种温柔是一种精神，他愿意牺牲权利，我们的权利。如果他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和我们邻舍的益处。我要为你们举一个5:41中耶稣进一步教导的例子。主在那里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当然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想象一下这何等让人吃惊。就是当一个身经百战的罗马士兵，他强迫你把他的包背一英里，罗马法律允许他强迫你这么去做。想象一下，在这一英里之后，他看到你和善的脸，他听到你说，我的朋友，虽然很热，虽然我累了，但我还是会帮你再背一英里，即使我不需要这样做。这样做 会让一个久经沙场的士兵感受到一种他可能无法控制的力量，这就是温柔的力量，让我们可以放弃我们的权利来服侍邻舍。我放弃了权利来服侍邻舍，即使他是我的仇敌。因此，就这一温柔而言，我可以明白为什么马丁·路德说这种温柔是人类最珍贵的药物之一。因此，在我们开始思考耶稣在这一福中所加添的祝福之前，让我再给出一个证据来表明这一温柔不是自然的，不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它绝对是圣灵事工的一个果子，使有些人有些事物看起来像耶稣。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记载的耶稣自己的事工中，他只说过一次关于他自己性情的事情。我们可以在他的行动中，在他的事工中，启示了他所有的荣耀和美善，看到他的特性，但只有一次他直接谈了他的性情。你们可以再次在马太福音中找到这一点。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至29节中，在其中他将我们引向他自己的温柔。在我读这一段经文之前，请让我提醒你们，他正在对谁说话？他正在对拒绝他的罪人说话，就是得罪他的人，就是使他和他的父悲痛的人，就是敌视他、藐视他父的人，就是已经毁了他的创造的罪人。罪人，男人、女人、男孩和女孩，所有人都浪费了上帝要赐给我们以及已经赐给我们的荣耀之物。现在，他在这节经文中对他们说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现在，你们难道不需要吗？”他没有责备我们，他压根儿没有因为我们劳苦担重担，并且在生活中挣扎的真正原因而责备我们。他没有接着疮疤，说：“看，这就是你们所做之事的后果。”不，不，正相反，他热情的、真诚的、慈悲的邀请我们来到他那里，而且他鼓励我们不要害怕。他鼓励我们克服我们的胆怯和害羞，就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不配的时候，就如同你们有时在孩子或者罪人的眼中所看到的那样。然后他又补充道：“来，我心里柔和谦卑，我没有石头要争，我准备好接纳你们了。我不坚持我的权利，我愿意牺牲我自己来使你们和上帝和好。难道不是一位可畏而荣耀的主吗？难道他不值得我们认识并跟随吗？耶稣是那真正使人和睦的人。”你们在这里会注意到第三福，温柔的人有福了，是怎样与第七福联系在一起的。使人和睦的人，他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会讲到这一点。为什么这种温柔的人被称为有福的人呢？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首先，像所有其他的祝福一样，因为这温柔再一次证明了天父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使我们适应一个新的世界，承受上帝的国度。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仅需要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把我们从罪疚中拯救出来，我们也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将我们从我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因为在那个新国度里，没有征战和毁灭，将充满和睦与和平。我们需要为此做好准备。耶稣的工作是为开启通向上帝之门付上代价，圣灵的工作是预备我们，使我们适应与上帝在永恒的荣耀中同住。因此，温柔的人有福了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正如赐给我们的应许所说， 地承受地土。请注意承受这个词，承受指向你们收为礼物的物品，而不是你们挣来的报酬。现在这继承的产业同样也借着那将产业赐给我们的哪一位的良善意志而赐给你们。所以再一次，承受这地为业与我们无关，它不是基于温柔良善或者配得的。圣经自始至终都宣称，上帝的恩赐总是源于他主权的良善的仁慈的美意，而非我们所赚取的。永生的重要工作之一，将是越来越惊奇地发现，为什么上帝借着这种伟大而充满爱心的怜悯，将很多继承的产业传给了他们。因为他们都明白，无论我们做过什么，我们原来是怎样的，以及我们曾给予上帝的是什么，这份恩赐都与之无关。我们看看他们将承受什么，地土，那意味着地。同时，被救赎的人类将再次被赐予土地作为上帝的恩赐。你们回到圣经的开头，亚当和夏娃被赐予土地去享受、管理、发展文化，美化上帝创造的每个部分，称为类似于上帝自己种植的花园，称为伊甸园、天堂。作为人类，我们被赐予了一项令人愉快的任务，去开发、设计、发明和管理上帝所赐的资源，并且快乐地和他人分享这些财富和资源。我们都知道，罪的进入是怎样使这地变成一幅毁灭、竞争、压迫、暴力、不义、不公以及破坏性开发的景象。应许是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这是一个精彩而激动人心的未来。不，那不是这地现在的状态。主在圣经经文里启示说，他要创造新天新地，他必充满了。请留意这个词，公义、完全和圣洁，这是最后的行动，而且那将是天地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最终行动。一旦他重返这地，一旦他完成准备新地的工作，正如他完成了预备第一片地的工作一样，就像我们在创世纪第一、二章中所读到的那样，在他完成了这一事工之后，他会让温柔的人来承受这个新地。请思想彼得前书第一章三至四节中的应许，在那里彼得也提到了一幅，但这是关于上帝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你们温柔的人呐，当受到鼓舞，即使你们要忍受各种各样的不公不义，即使你们可能需要牺牲，为了和平的缘故不时牺牲你们的权利，即使你们必会经历不公平的阻碍和辱骂。请记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中所写到的，我想我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你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吗？我在这些令人惊叹的八幅的表述中挖掘得越深，我在这个圣经真理的宝藏中所发现的美和财富就越多。朋友们，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圣灵，就像我们无法控制自然界里的风一样，但你可以控制你自己在风中的位置，你可以走出去。同样，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置身于圣灵的风中，就是他吹拂之处，他做工之处。我鼓励你们每天都让自己置身于打开的圣经前，拿起阅读聆听，让圣灵吹动，并祈求温柔。这是上帝在诗篇第二十五篇九节中的应许，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 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在这一节课之后，我们准备要侧耳听八福的心跳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谢谢观看。我们希望这节课能对你们有所启发，并成为你们的祝福。请和我们一起学习我们的下一节课，届时我们将讨论第四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